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9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有消息说，美伊可能在几天内开战，战事恐怕会持续几个星期。
普京神隐11天，引揣测，传中朝医疗专家急赴莫斯科。
消息指出，卢比奥和卡斯特罗的孙子密商古巴的未来。
秘鲁持续政治动荡，临时总统设中餐馆门丑闻遭罢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一边在谈判，一边在准备打仗，美伊局势正在急速升温。以色列时报报道，多名消息人士18号透露，虽然华盛顿与德黑兰还在进行核谈判，但军事冲突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内爆发，而且不会是短暂的行动，很可能是持续几周的密集打击。以色列前军事情报局局长亚德林说，现在的局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冲突。上周他还赶飞去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但这个周末就得重新考虑要不要离开以色列。不过他也暗示美国不会轻易马上开战，外交途径必须走到最后一步。不过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意思是战争已经进入准备阶段。据 Axios 报道，一名川普顾问也透露，总统对谈判进展越来越不耐烦，同样认为未来几周出现实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接近 90%。 消息人士说，很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行动，规模甚至可能超过去年持续12天的轰炸。去年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造成32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以色列也在同步准备。两名以色列官员说，军方正为几天内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并推动一项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不过谈判仍在继续，伊朗在17号日内瓦会谈后说，双方已经就避免冲突形成指导原则，但副总统万斯说，伊朗还没有接受美国的所有红线。另外，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和俄罗斯将于19号在阿曼海举行海军演习。目前谈判威胁和军事部署同时进行，局势仍在快速变化之中。
俄罗斯总统普京自从2月5号发表演说后，已经连续11天没有公开露面，引发健康疑云。克里姆林宫周一释出他会见奥密尔州州长的画面，强调仍在办公，但外界质疑影像可能是预录素材，俄方没有正面回应。48岁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五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专访时，被问到普京的动向，直言自己比对方年轻，这很重要，并说普京时间不多了，引发外界联想。另有前苹果日报专栏作家安田的消息爆料说，中共解放军总医院已经派出负责高层保健的981医疗团队飞往莫斯科，并有6名 A 型血的年轻军人随行。结合普京过去曾经对习近平提到的人类器官移植实现长生不老的言论，外界怀疑普京是否正接受某种秘密治疗。爆料还说，朝鲜专门研究领导人长寿的万寿无疆研究所的专家也参与相关行动，消息还没有获得官方证实。观察近期公开画面，73岁的普京手部皮肤显得又薄又皱，静脉明显。医学专家指出，仅凭影像难以判断健康状况，但相关传闻已经在国际间持续发酵。
据 Axios 报道，3名消息人士透露，国务卿卢比奥正持续与古巴实质领袖卡斯特罗的孙子秘密会谈。高龄94岁的卡斯特罗曾经担任古巴最高领导人。卢比奥绕过了古巴政府官方渠道，和他的孙子罗德里格斯秘密会谈，显示川普政府把卡斯特罗视为古巴真正的决策者。据报道，卢比奥和他的团队认为，41岁的罗德里格斯及其圈子代表更年轻、注重商业的古巴人。他们觉得革命共产主义已经失败，并重视与美国和解。一名川普政府高层官员指出，不会把这些接触称为谈判，而是更像关于未来的讨论。美国政府的立场是，古巴政权必须更迭， 但具体方式由川普总统决定，他尚未定夺。
秘鲁国会周二以75票赞成、24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对临时总统耶里的谴责案，正式把他罢免。耶里上任仅4个月便下台，不仅延续了秘鲁8年8换总统的政治动荡，更揭露了中共渗透秘鲁高层的惊人内幕。弹劾的起因是耶里被拍到深夜穿着连帽衫跟中国商人杨志华秘密会面，而杨志华是中共在当地推动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的重要中间人，引发外界对权钱交易的巨大争议。媒体把这起丑闻称为中餐馆门，也凸显了中共涉入秘鲁政局所引发的动荡。美联社分析，这种非正式会晤是中共灰色地带外交的典型手段，目的是绕过官方监控，直接对主权国家领导人进行利益输送。耶里下台的另一条导火线是涉及多名年轻女性的不当聘用丑闻。媒体披露，至少2名跟中资商会往来密切的女性，在深夜出入总统府与耶里密谈后，便迅速获得政府高薪职位。耶里原本是国会主席，去年10月，时任总统博鲁阿尔特被弹劾后，他按照宪法顺位接任临时总统。秘鲁计划在4月12号举行全国大选，秘鲁国会周三选出巴卡沙担任新的国会主席，并自动接任代理总统的职位，任期将到7月28号结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制度诅咒，中共8位军委副主席结局悲惨，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政府近日进一步强化对中共进行秘密核试验的指控。助理国务卿耶奥周二参加华府智库的一场论坛活动时，披露了中共曾经进行地下核试爆的新细节。请听报道。
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耶奥周二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讲话时表示，美方已掌握中共进行核爆实验的情况，并说爆炸可能发生在新疆罗布泊一带。罗布泊长期被视为中共的主要核试验场。耶奥指出，在2020年6月，侦测到新疆罗布泊核实验场附近发生 2.75 级的地震，但它的波形特征与地震或采矿爆破并不一致。他表示，由于中方可能采取措施掩盖地震特征，美方无法确定这次疑似实验的具体核当量，但低当量实验仍可能有助于提升和完善核武库。耶奥曾是情报分析员和国防官员，他指出，从查看的数据，这起爆炸与矿井爆炸并不相符。耶奥说，我之后查看了更多数据，我认为这几乎不太可能是爆炸以外的任何事件，这是一次单独的爆炸，也完全不像地震，而正是你会预期的核爆实验的特征。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迪南诺本月初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也公开提出相同指控，说是中方曾经在2020年进行过秘密核实验。中共本月初曾经否认进行了地下核试爆，而位于哈萨克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则说，虽然在2020年6月22日记录到2次非常小的地震事件，但由事件的当量过低，因此无法确认是否为核试验。也要质疑中共利用解耦技术来降低震波传到周围岩层的强度，进而掩盖核试爆的真相。美国五角大楼年度中国军力报告评估，中共拥有超过600枚可操作核弹头，还在大幅扩张战略核武力量。2030年中共预计将部署超过1000枚核弹头。美国一直督促中共加入美国和俄罗斯共同寻求已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代替方案，但遭到中共拒绝。也要强调，美方并没有公开具体情报细节，但呼吁中方提高透明度，允许更充分的国际核查，以增强外界信任。他同时透露，下周将在日内瓦联合国论坛与中俄官员讨论核议题。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被官宣落马后，中共军权核心震荡。回顾中共篡政以来，历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不是被清洗整肃，就是身败名裂或死于非命，这个职位已经成为高危职位，也折射出中共对军权的深层不安，而这种体制注定了他解体的命运。请听报道。
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持续被外界关注，尤其是军委副主席张幼侠被落马。回顾中共篡政以来的历史，八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都没有好下场，该职位成了高危职位。中共早期元帅级人物彭德怀、于鹤龙均在政治路线斗争中遭到毛泽东的清洗后含冤而死。最具象征性的林彪，作为曾被确立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军委副主席，在权斗中迅速失势，最终于913事件中仓皇出逃，坠机身亡，其结局至今仍疑点重重。六四期间，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赵紫阳因为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学生，被撤职并软禁长达16年，直到病逝。依附于江泽民的郭伯雄和徐才厚把持中央军委十年，大肆卖官敛财，把军委变成了权钱交易的中心，最终成为习近平反腐运动中的军中大老虎。徐才厚在受审期间病亡，郭伯雄被判无期徒刑。被习近平破格超速提拔为军委副主席的何卫东成为习的军中第一亲信，却因严重贪腐与忠诚失节迅速落马，外界更传出他已自杀身亡。而近期最为震动中共军坛的莫过于张幼侠的落马，他不仅是军中少有实战经验的将领，还是习近平数十年的发小，更帮助习在二十大上三连任，但落马背后的疑云重重。对此呢，旅美政论家陈破空指出，中共军权乱象是一党专政与人治制度的产物，军权不来自人民的合法授予，军队也不是国家军队，而是服务于政权存迹的党卫军，最高领导人更试图将其变为私家军，无论是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有这样的念头，向个人掌控军队，抓住军委副主席这杆枪，去打击其他领导人，进行权力斗争，是这个制度的形态。他分析说呢，中共最高领导人既依赖军队维稳，又严防军权旁落，权力结构高度紧绷，因此越靠近权力核心风险越高，这也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高危职位的原因。这八位军委副主席的命运勾勒出一条血腥的政治时间线，也折射出中共对军权的深层不安。旅澳法学家袁宏兵分析，像毛泽东到习近平这种共产皇帝，只有人们对他绝对忠诚才可能放心，但这种要求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凡是构成威胁的军职都可能成为被整肃的对象。所以中共体制本身就是一部绞肉机，但清洗越频繁，体制越不稳，最终会加速整个集权结构走向崩解。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IMF 警告北京的经济政策损害他国利益。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1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施压国际能源总署改革，重新聚焦能源安全；
川普撤销拜登时期的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
美国一个18岁的男子持枪冲向国会被捕，枪已上膛；
波兰禁止中国制车辆进入军事设施，防止敏感资料外泄。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能源部长赖特周二再次发出警告，除非国际能源总署能完成改革，缩减气候倡议活动，否则美国可能会退出。赖特当天参加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会议时，谈到了美国能源政策愿景， 表示能源是全球繁荣、健康和寿命延长的基础。美国不仅要实现能源供给的独立，还要扩大能源生产规模。赖特在回答现场观众提问时，对国际能源总署目前的定位提出质疑，认为他已经偏离了最初保障能源安全的使命。他说，国际能源总署的行为像一个气候倡议组织，如果一个大型数据报告机构把大量精力投入到这种左派幻想，那只会扭曲它的使命。他指出，美国将支持一个聚焦数据、关键矿物和更广泛能源挑战的国际能源署。如果他没能重新调整优先事项，美国可能会离开这个组织。
川普政府周三宣布，将撤销拜登时期设定的联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要求。这项被撤销的条款称为燃油含量系数，它允许汽车制造商根据规则计算车队平均燃油经济性。批评人士认为，这项条款为电动车人为设定了不切实际的高燃油经济性数值。川普政府援引去年9月的一项上诉法院裁决作为取消这项条款的依据。此外，能源部还说，计划未来对燃油经济性计算方法提出更多的修订建议。拜登政府时期要求汽车制造商在2031年前把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效率提升到大约每加仑50英里，目的在于刺激美国车商生产和销售更多的电动车。而川普政府的最新提议把这个标准降到每加仑34英里，而且根据交通部预计，新的提议将使每辆车的平均前期购车成本降低930美元，同时到2050年燃油消耗量将增加1000亿加仑。
周二，美国执法部门表示，一名18岁男子携带上膛的散弹枪和弹药，在距离美国国会大楼仅一个街区的地方下车，并冲向国会，遭到国会警察拦截后，没有反抗便被逮捕。国会警察局长苏利文说，嫌犯当时身上还带着备用子弹、战术背心和战术手套，在他的车里搜出防弹凯夫拉头盔、防毒面具。他拿着的散弹枪已经上膛，身上还携带多发子弹。美国参众两院本周休会，还不清楚嫌犯的犯案动机。他被捕后面临无证持枪、持有未注册枪械和弹药等罪嫌。警方说，犯案动机仍在调查中，包括是否以国会议员为目标。苏利文说，警方掌握现场监测器画面，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拍摄到相关影像，请提供给警方协助调查。苏利文表示，这名年轻男子此前并没有列入执法单位掌握名单，而且并非来自当地，涉案车辆也没有登记在嫌犯名下。警方指出，嫌犯有多个住址记录，相关细节仍待进一步厘清。
波兰政府针对国家安全推出新措施，波兰军方宣布禁止中国制造的车辆进入军事设施，公务手机不得连接到中国制造车辆的车载信息娱乐系统，原因是担忧车载传感器会收集敏感数据。波兰是目前最明确公开宣布这类针对中共禁令的国家。军方强调，此举属于预防性质，和北约盟国强化国防基础设施保护的做法一致。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品牌汽车在波兰的销售量快速增长，12月份新车注册达9821辆，是前一年同期的4倍多，全年市占率为 14.5%。 在华沙的东方研究中心去年报告就指出，中国产车辆配备了大量的电子系统，能够收集数据，包括图像、音频和位置信息，可能构成安全威胁。美国2024年已经启动对中国制电动车的调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去年也警告，中国电动车带来的安全风险甚至比 5G 网络更复杂。华府智库互联网安全中心则警告，中共可通过电动车的应用程序搜集资料，并进行恶意影响活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IMF 警告北京的经济政策损害他国利益，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全球网约车巨头 Uber 周三宣布一项重大的投资计划，将投入超过$1亿，在美国建设自动驾驶汽车充电站和服务站点，以支持公司快速扩张的自动驾驶计程车 Robotaxi 业务。此举标志着 Uber 正全力抢占未来出行市场的领先地位。第一批充电基础设施将落地旧金山湾区、洛杉矶和达拉斯等核心城市。 Uber 计划到今年年底把它的 Robotaxi 服务扩展到全球至少10个城市，并在车队中引入包括 Lucid Gravity 豪华 SUV 在内的多款合作车型。这项投资不仅将建设及充电、维护和清洁于一体的自动驾驶车辆专用网站， Uber 也将和充电运营商合作，在全球多个核心城市为电动车司机增设超过1000个快速充电桩并提供折扣。 Uber 此举的目的在于抢占未来出行市场的先机，为全自动、全电动的交通未来铺平道路。
TechCrunch 周三报道，由人工智能科学家李飞飞创立的 AI 初创公司 World Labs 宣布完成新一轮$10亿的融资，其中全球 3D 设计软件巨头Autodesk 作为战略投资者，领投$2亿。此次合作的目的是把 World Labs 的世界模型 AI 技术整合进 Autodesk 的设计平台。世界模型是一种能够生成、理解并与沉浸式 3D 虚拟环境进行交互的先进 AI 系统。这项技术能让 AI 生成并理解复杂的 3D 环境。未来，设计师可利用 AI 快速构建宏观世界，再用 Autodesk 的专业工具进行精细化打磨，实现从概念草图到精密模型的无缝衔接。双方将首先从媒体和娱乐领域入手，例如让 AI 为动画角色创建一个可交互的物理世界，而不仅仅是设计角色本身。此举标志着 AI 正从理解文字迈向理解世界，为建筑工程及娱乐等行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安全研究员兼资料泄露通知网站 Have I Been Pwned 的创始人特洛伊·亨特周三说，分析了金融科技巨头 Figure 公司上周证实的资料泄露事件，有高达967200个独立的客户电子邮寄地址被泄露，泄露的资讯还包括客户的姓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等高度敏感的个人资讯，使受害者面临身份盗窃和网络钓鱼攻击的巨大风险。网络犯罪组织 Shiny Hunters 已经声称对这次攻击负责，并把窃取的资料公布在他的泄露网站上，以此作为勒索手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Figure 公司此前仅模糊地承认系统中有少量文件被盗，但并没有透露受影响客户的具体数量和资料类型，而且至今没有对最新的发现做出回应。这次事件再次凸显了金融服务行业在资料安全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引发了外界对他们的客户资讯保护措施的严重关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批评北京的经济政策造成国内浪费，损害他国利益，并呼吁北京调整政策方向，减少不必要的产业政策。请听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三发布了中国经济年度评估报告，并强调中国去年近三分之一的增长来自于进出口，这种依赖引发了产能过剩的担忧，最终可能促使贸易伙伴采取贸易行动，并危及中国的出口。IMF 声明说，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型应是中方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报告中强调，中国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对贸易伙伴产生了不利的溢出效应，而部分盈余源于人民币实际贬值对出口的提振。根据 IMF 的分析，经贸议价权和通胀调整后，人民币贬值使中国商品在海外市场更具优势，而国内的需求疲软导致进口停滞不前。 报告估计，人民币被低估了约 16%， 低估幅度在 12.1% 至 20.7% 之间。IMF 说，与贸易伙伴相比，中国的通胀处于较低水平，这也导致实际汇率贬值，推动了强劲的出口，并估计推动去年的经常账户顺差扩大至 GDP 的 3.3%。 在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不确定性加剧的环境下，中国的前景和政策选择可能产生重大的对外溢出效应，并可能对自身产生回溢效应。 IMF 表示，鉴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其国际溢出效应可能非常显著。过去的模型和实证估计显示，中国经济增速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增速可能会下降 0.2 至 0.3 个百分点，具体取决于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这些情况加之北京大规模产业政策可能产生的国际溢出效应，可能导致其余贸易伙伴的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并最终危及中国出口商的市场准入。 IMF 的中国年度报告中首次出现了14次外部失衡。知董们指出，中国的增长模式日益面临着来自内外部失衡的挑战。一方面，国内需求长时间疲软可能导致通缩压力长期持续。另一方面，出口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能力可能减弱。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很多听众朋友问我们，除了捐款、捐车、收听节目，还能怎么支持希望之声呢？希望之声 FM96.1 现在诚恳邀请您成为我们的会员。
希望之声 FM96.1 长期坚持真实新闻，关注华人社区生活，用中文记录湾区，也连接世界。现在注册成为希望之声 FM96.1 的会员，是对我们最简单直接的支持。
媒体的运作需要稳定的人力投入，也需要留住愿意坚持专业与良心的记者和主持人。您的会员支持让这些声音可以持续存在，持续陪伴大家。而且加入会员真的很轻松，会员月费只要$0.99。
成为会员之后，不仅可以享受各种热销产品的专属优惠，还能获得社区内很多商家提供的折扣。这是我们送给新会员的一点小小心意，每月自动续费之后还会得到额外的优惠。
现在就上 FM961.net 注册成为希望之声 FM96.1 的会员。感谢您支持希望之声 FM96.1 湾区华人自己的广播。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